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福音的翻转力啊，我读的圣经呢是在彼得啊，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很长，我不会都读啊，因为很长很长，所以大家回家以后，希望有机会你灵修的时候顺便去看一看哈。这个我们来读这个第十九章第一节哈，我就稍微就是讲出来哈，读出来哈。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呢经过了上面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哪里呢？遇见几个门徒哈，各位，这几个门徒，这个门徒这个字，等一下我来解释一下啊。那么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都还没有听过什么圣灵赐下来这个事情呢。”哈，他们这样子说。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洗啊，是什么的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而是施洗约翰啊。那么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礼。”告诉百姓当信乃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啊！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各位，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出方言，又说预言。这个预言呢翻译成又是讲道，总共有十二个人。那么保罗进到会堂翻堂讲道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一些人这个刚硬不信啊，你知道有些人就信，有些人不信。这个大家也知道，有些人呢一听见福音呢，就好像蜡烛一样就融掉，对不对？就接受福音了。有些人好像这个泥土、洗面、山河土、水泥、定地，你越晒它就越干越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有些人看见神迹奇事的时候，心里面就软下来；有些人看完神迹以后就说有什么了不起，他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行的，对不对？也有人这样子说，也有人看见以后就俯伏在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救主。有些人呢就说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是鬼做的事情，有人是这样子的。所以神迹呢不一定叫那个人信主啊，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子说了。好，那么好，保罗就没办法继续的在会堂好好去来跟犹太人来介绍耶稣，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推拉卢的学房，就是一个的学校。当然我们不能够想象那个学校是今天的学校，它是一个大学堂这样子哦，有很多的游行的这个学问家、哲学家在那边呢来去进行很多的哲学的辩论，这样子是公开的。那么这个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两年了，各位常常去。 How often I don't know， 他怎么样经常去我不知道啊，但是常常去。那么有两年之久，那就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Asia Minor， 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你想想看，两年之内，就圣地亚哥所有的华人听一次。圣地亚哥多少华人呢？最低限度十万，最低限度十万。两年之内，能够叫圣地亚哥所有的华人都听过一次福音，那也不简单啊！当然，我相信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也是不简单了，是吧？那么神借着保罗行了非常的事情奇事，甚至有一些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啊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来。所以当时人啊有两种大问题，一个就是生病，一个就是有恶鬼。但是恶鬼呢也会产生病的状态，好像是病，其实是鬼，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啊。那么那时呢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犹太人也赶这个念咒赶鬼哈，像那些被恶鬼附的，你看见第十二节呢，各位啊，这个十二节就讲到保罗恶鬼也出去了啊，这样子，这几个人一定是看到保罗啊这种威力、这种厉害，他们也想拿到保罗的这种的能力吧，这样子，这种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赶鬼哈。那么像那被恶鬼的人擅自的趁耶稣的名说 这各位很重要，这个字擅自，等一下我来解释为什么叫擅自啊，就是说没有被授权的，我们说你擅自做主，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授权，没有被授权来做这个事情，你没有这个权柄，你没有这个关系，你竟然做这个事情。好，那么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这个字吗？勒令啊，啊，你们出来，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了。主耶稣的名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人都有来承认说自己所行的事情啊，各位啊，这个第十五啊，这个啊，第十我漏掉一下，做这事的是犹太祭司长基瓦斯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啊，这样子哈。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凡已经信的人，都有人承认自己所行的事情。哎，不简单了，信就信了，还要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悔改的一个表现啊。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出来，堆积啊，在众人面前焚烧啊。他们算计数价，便知道说合共50,000块钱。主的道呢，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么好，那么我们暂时，下面的就讲到有一些是，这个制造这个的淫像的这个偶像的一些的淫仗啊，就因为保罗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真神，那么劝勉众人离开偶像，跪向真神，这个事情就激怒了那一些，专门做这个偶像的一些的这个供账啊，这样子就联合起来，要来去把这个保罗跟他的随从啊，他的门生来去逼迫的啊。有时间我们讲到这一段，好 ，OK。首先呢，我们来看几个重点。整篇的整章的这个使徒行传有四个很重要的 movement， 四个进程，四部曲了进程。第一个呢，就是说福音翻转了一些信仰不太清楚的一些的门徒啊，他们好像是门徒，但是属于那些不清楚信仰的误解的一些门徒。然后第二方面就看到圣灵在保罗身上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威力。那么第三呢，也看见是说圣灵啊，在这个在灵界里面所展示出来的那个能力。第四呢，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的撒旦来圣灵的工作进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叫做 pushback 来去抵抗，来去反抗。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就离开了这个哥林多，就来到以弗所。那么他就遇见一些的门徒，那么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听过这个，你们是什么样，你听过圣灵的洗吗？他们没有听过，他们只接受了约翰悔改的洗礼。大家都知道是说这个的施洗约翰呢是耶稣的先锋，有没有啊？预备主的路，受职他的路。他是说他要来是介绍后来的耶稣，你们要好好准备。以前啊，那是君王出巡的时候，都有先锋走在他们前面来是他预备人的心的。那么施洗约翰呢就是一个的先锋。后来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你记得施洗约翰就介绍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则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哈。那么所以呢，其实耶稣的时代，各位哈，这一点也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原来我用犹太教跟基督教这个词，一些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的这个的人哈，他们也是洗的。他们是洗的意思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理论，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学说，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当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向神悔改，你们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自然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你们必须要悔改啊！你们不能靠亚伯拉罕啊！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嘛。所以有些人就接受了这个的施洗约翰的那个介绍。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洗礼啊，不是后来我们教会里面的洗礼，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I am baptized into your teaching， 我承认你所讲的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洗礼是我接受你所宣讲的，所教导的。 所以呢，约翰四使约翰的洗礼有两个重点，就是说要承认自己的罪，向神悔改，这是重点。第二，要接受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后来他所介绍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不过，当他们因为传出去以后，有些人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到底这个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呢？对，我知道我是罪人，我需要接受神的赦免，我需要接受神的那个救主，但是谁是救主呢？他们不知道。所以呢，以弗所的那些门徒，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神的羔羊，他们不知道，他们心里面盼望，但是还没有连接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接受基督的。当然呢，因为还没有接受基督，当然就没有圣灵内住的经历，也没有圣灵工作外在的彰显，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呢，按手为他们祷告，圣灵就进入他们的里面，说出方言来哈。我们知道呢，这个方言呢、这个方言是有一种的这个的指标性的。那么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四次的方言了，每一次的方言都是个指标性的，意思是说这个方言证明是，比如说第一次讲方言就是彼得所讲那个道，就是圣灵进入历史，进入教会里面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就是圣灵已经来临了这样子。后来有哥尼流的那个圣灵充满，那个讲方言的意思是说外邦人不需要先进犹太教，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有份，是一个证据，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记号，那个意思。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讲方言的那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四使约翰的洗跟耶稣基督的洗是不一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野，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按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他们里面，就说出方言来。所以我们要澄清，不是说今天的信徒仍然需要有人为你按手祷告，然后呢才得到圣灵的充满。有些人就说这个是 second baptism， 第二次的灵浸、灵洗了这样子啊。那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呢，才会得到圣灵的充满或讲方言的恩赐。因为那个时候的以弗所的门徒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今天的情况是什么呢？各位，今天我们也有一些人可能好像以弗所的那些所谓的门徒的情况一样，好像是门徒，但是也不是真实的门徒。甚至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好像是传得不够周全，因为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都觉得宗教是教化人的，要人做好人的，这好像说什么呢？什么是福音啊？不是叫人做好人啊，而是你今天去祈求，祈求的一个祈求，对一个祈求说，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你，你明天要死了吗？我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呢？你以前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其实你应该做个好人啊！我现在呢，教你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各位，这个是 good news 吗？这个不是 good news， 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以为这个是 good news。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去传一种教化别人的所谓的福音，这个不是福音，各位。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追求生命改变，这是信了耶稣之后。但是这个福音的一关，这个不是福音啊！什么叫福音啊？我告诉你，现在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你已经蒙到赦免，你已经不需要经过死的那个刑罚，你现在被释放了，罪你已经不再定罪了，这个才算是福音，是吧？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你告诉一个死囚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你怎么去做个好人。各位，这个不是 gospel。 The gospel is 真正的福音是说，今天你已经蒙赦免了，今天你可以有第二次的生命，你可以重生了，这个叫福音。当然重生之后，我们要活一个新的生活，来去答谢这位赦免我的神，赦免我的主，是这个意思，不要搞错了，是吧？今天有些人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传统的缘故，有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家庭、基督教的学校呢，都有不少这些信徒，当然有人在其中蒙恩得救，但是有些人信得很硬，结果呢，他们在这个的国家、学校、家庭 虽然有这种的氛围，但是他们还是还没有得救，是吗？还没有信主，是吗？所以我们常听见人说，你把一个冰箱放在这个车库里面，过了3年、5年、10年，这部的这个冰箱不会变成一部汽车的，是吗？还是冰箱，你放在这个车库里面那个 garage，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放它10年，它也是一个冰箱，它不是一部的汽车。很多人以为说你放在这个车库里面，你就会变为汽车，不是的。有些人把信仰呢留在客观或者说自信的层面，没有诚心诚意的接受主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就好像说我们有特效的药，这个药的这个那个成分你都了解，这个药呢对什么人抑制了多少人你也知道，所有的统计你都知道啊。现在你有这个病，虽然你知道这个药的那个药性，虽然你也听过这个药抑制了很多人，但是你就不吃，我就不吃。对，你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理性的层面，你还没有进到你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啊。但当人呢真诚的接受主，就好像刚才我用那个例子，你真的把这个药吃进去的时候，这个药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产生一个的果效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停留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是对那些的门徒一样，这个以弗所的所谓的12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一样，只是停留在一个不整全不完全的一个状态。第二方面，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工作。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有见证的那个胆量。那么使徒行传呢再三的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有勇气去见证主，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说保罗去到以弗所，那个福音还没有到达以弗所的时候是何等的困难，全程都是敌对的势力。他的敌对呢有三种，起码三种。第一种呢，犹太人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的怀疑，非常的犹豫，这到底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吗？他们就不能够接受，第一个。还有呢，第二就是那些哲学家，那么他们就那些的都不是那么的，比如说在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的想法是说物质呢都是坏的啊，那么好的东西都是灵界的啊，这样子怎么可能一位至上的神会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他们也不能够接受，这是诺斯底主义的一种的流血。所以呢，他们也遇到当时的一些流行的那个哲学的那个抗拒。第三就是拜偶像啊，等一下我会说到，是这个的这个迪米这个阿迪米哈，这个 Diana 那个的女神哈，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非常的流行的一个信仰，是罗马帝国时代12个主要的神明之一，12个最重要的神明。你知道罗马帝国多大？从欧洲到亚洲到西亚洲一直到北非都是罗马帝国的版图。人口多少啊？这个的阿迪米神女神是12个重要的这个的信仰之一。这保罗这一个人进到这个地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还有教会，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幸福小组，还有同伴，还有辅伴，还有辅长，还有同工，还有教会的支持，还有训练等等，还有其他教会弟兄姊妹彼此打气，还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圣地亚哥为主做见证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容易，是吗？说实在，那么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啊都被听过，你不信耶稣都听过耶稣的名，都已经有一个抵制在我们的后面，有一个环境，有一个大氛围。但是保罗所面对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孤单，一个人面对希腊的哲学，一个人面对犹太人那种的刚硬的头脑，一个人面对那些敌神的那个拜偶像的人。若是我们今天好像保罗的话，我们只能够说 That's impossible， 对不对？根本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是吗？真是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马里逊200多年前要到中国传道的时候，那么人家劝他，你怎么可能去改变中国这个迷信的中国？你认为你可以吗？你能够改变 改变中国吗？为什么你还要去中国那么古老的那种迷信的那种的那个国度里面去传福音？那么那个 Morrison 就讲一句话，他说I can't， 我不能， but God can， 上帝能够。我不能，但上帝能。我相信呢，这个精神也是保罗那个精神，但是圣灵充满他，让他有胆量面对这三个那么厉害的敌对的那个势力，那个胆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帮助我，因为我天生就软弱，我天生就怕事。好像李霞姐妹所做的见证， 我天生就比较内向，不会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就是我的个性。但是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限制，突破我们的个性，我们竟然有这个胆量，有勇敢的心，来向那些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人能够打交道，并且为主来做见证。另外，知识口才，那么知识与口才，犹太人抵抗保罗，抵抗保罗并真理的道，所以呢，他就借用了一所学校，就叫做推拉卢学房，用它来做传福音的地方。推拉卢是个讲授哲学的地方，是个知识分子教会的平台。保罗在知识界当中为主来做见证啊，所以有知识也有口才。你说保罗岂不是已经有口才了吗？为什么他还要从圣灵而来的口才？他本身口才已经很好。我告诉各位，世界的口才跟属灵的口才是不一样的啊。很多人有世界的口才，但是一来到这个讲台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能够把神的道、真理的道讲得清楚，没办法能够把真理的道讲出来的时候，人家会受感动。因为世界的人的口才跟属灵的口才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天生都没有什么口才。但是神能够用一个没有口才的人，把天上的口才赐给他，以致他讲的话虽然是他的逻辑可能是很简单，但是呢，讲出来的时候呢，却是很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一般人的那个知识认识啊，好像圣经里面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关系里面出来的认识。我因为认识，我对神有关系，我经历过他，所以当我介绍这位神的时候，不是一种的理论。 I'm not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someone else， 我是讲一位我所经历过的上帝，就不一样。另外，你的知识、你的口才是从你的经历实践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一般的世界的口才、世界的知识是没有的。第三，因为你的口才与知识从圣灵的启示而来的，这就是世界就没有的。因为世界人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启示。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圣灵是从上帝而来，所以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介绍这位上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为什么说我们从圣灵而来的口才与知识不一样？第一，因为你跟这位神有关系；第二，因为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实践过，你就知道神是美善的，讲出来也不一样。第三，因为你有圣灵，圣灵启示给你 revelation， special revelation， 不是一般世界人有口才所能够有的。所以保罗所说的口才与智慧与知识是这样子出来。你不要以为说，当然保罗有知识，他是一个大树出来的一个那个学问家啊，跟加玛列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所以当然他有口才。不是，保罗不是讲这一个，他在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不是靠人的智慧，对不对？第三方面，圣灵充满他的时候，第一 bonus 那个胆量，第二属灵的口才，第三个坚毅的精神。他在以弗所两年天天，使到整个的小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里的希腊人，都把福音听过一次。就好像我们去掘井一样，一直呢打井，打到什么？打到有水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下子就到水里面，你也知道，你会打井的话，你也知道，我知道下面有水源，但是你一直要打，有时候打到很深。所以你看见有些树，你看见它只有二三十尺那么高，哇，它的根 两三百尺，有人说有些根可以比它的树的高度长十倍，你知道吗？上面是二十尺，下面是两百尺也有，因为它要找水，找，找到很远才找到水啊。那么，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不能够那么肤浅，做一下就停一下，做一下就停一下，做一下就停一下。罗盛，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的方向是对，这个是神所命定的。你知道，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会发现有果效。当然，我们有调节，我们也会反思，对不对？我们不但是 work hard， 我们也 work smart。但是你 work hard work smart 之后，你真的知道说这个是，你不能够用人的智慧 smart 来去改变神的原则，你就坚持用神的原则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会发现那个果子呢就会结出来，你就会发现水源就会出现了。我再说一遍，大家小心听啊，不要说听到就好像听歪了，是不是说哎呀这个办法都不行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讲到神的原则是这样子，那办法可以变动。你抓住神的原则，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你会就发现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水源就出现。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一定是说，哎呀，我们很有口才而已，我们真是很有胆量而已。有时候在里面那个的沉安稳，那种的 calmness， 那种的稳重，那种的宁静 serenity， 也是圣灵工作的一种的记号，你知道吗？你看见这个人。遇见那个风波啊，但是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而行。昨天我们礼拜六祷告会啊，跟几位弟兄跟新军跟安邦弟兄就我们祷告之前有些交流交通嘛，我就说哎呀，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真是要学习处变不惊，处变不惊是吧？很多变化，安邦弟兄呢，他说一句话，我立刻写下来，非常好，很厉害，很厉害。他说处境不变，哦，你有没有听过是吧？处在这个使到人很惊慌的这个状态的下面，但是我们还是对主的心不变，我们还是对主的使命不变，处境不变。有时候是处变不惊，但是有时候在惊吓的当中，我们还是不变，我们的心不变，我们态度不变，我们的方向不变，我们还是朝向主。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的建立的精神，圣灵充满的一个的记号。第四个啊，还有神迹能力。对不起，这个阿迪米啊，不是阿比米写出来的字打错了。阿迪米女神是当时罗马帝国十二主要神明之一，奇妙为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哈。在如此属灵黑暗的地方，神迹显得特别多，神的手从来没有停过。神从创世到现在，常常在很多地方都有神迹奇事。不过在历史里面有几个阶段神迹特别厉害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当这个法老王不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迹很厉害的，十个灾有没有？哇，很多很多。那么第二个时代特别多的就是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圣经里面以利亚就行了七个大神迹，以利沙呢就行了十四个大神迹。其实不止他们行，还有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以色列非常黑，那个在属灵方面非常黑暗的年代，所以呢神迹特别多。第三个时代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来的时候，使徒的时代，耶稣的神迹跟使徒所行的神迹。第四个大时代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当这个撒旦知道他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会尽倾巢而出，那个时候神迹奇事会特别的多。没有想到，其实今天很多都没有想到啊。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讲到将来的那个灾难是全球性的，那个经济的灾难是全球性的，那个瘟疫是全球性的。我们几十年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不太读得明白，怎么可能是几十全球性的呢？结果一个 pandemic， 一个 COVID-19 完全应验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是吗？所以这种的事情是你没有想到就发生了啊。所以呢，神迹其实在特别在保罗身上出现，保罗劝勉我们啊要坚守神的道，但是呢，神迹其实在他身上特别的显得特别的多。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啊。 在所以圣灵工作第一个就使到这个的以弗所几个门徒他们的信仰不清不楚了，现在就非常的清楚，圣灵充满他们，讲出方言来，你这种的能力，翻转的能力，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保罗身上所经历圣灵的能力，这种的胆量，这种的口才，这种的坚这个坚毅那个精神，还有神迹奇事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第四章第三件事情，第三个部分，圣灵直接的在灵界当中来工作。有七个四处游行的赶鬼的术士是一种的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一种的职业啊，因为他们听见了保罗所传，因为听见保罗传讲的耶稣的名，并见到从保罗出来的神迹奇事，啊，原来是这样子的。他们那个时候这些人呢是赚钱的，啊，赶鬼是赚钱的，这种他们的职业啊，那么。他们把基督呢放进他们的思维里面，因为他们用很多的这个鬼的名，这个他们认为是大鬼可以赶小鬼，他们认为呢这个大鬼可以压小鬼的那种的，所以他们看耶稣呢就以为耶稣是一个更厉害的神明而已，不是保罗所传的那一位的耶稣。他们说是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你，其实保罗所传的耶稣不是这个耶稣，不是这个耶稣，是他们以为是这个耶稣而已。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耶稣的放进他们的系统里面，有人就认为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而已，有些人是以为犹太人的拉比，有些人以为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这些人都以为耶稣是拥有更高能力的其中一个神明而已，就用耶稣来去赶鬼。曾经听过一个报告是说，香港有一个明星患了绝症，就请了一个高僧去为他求寿。出发一次$150,000一次到医院去为这个人祝福求寿，一次$150,000、啊、后来这个报告什么，这个报告呢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这个基督徒明星他写的见证，他很多好心的亲戚要替他出这笔钱，那么他没有接受，但是问价钱已经问了，他说要请的话是$150,000，请个高僧来为他说，我现在信主，我不需要这个啊。有人问我们神的定义是什么，早晚有人会问你，请你很简单很简单，神的定义是什么，我把它浓缩成四句话。神的定义是什么？创造你生命，掌管你生死，全能至无限，美善冠寰宇，这位就是真神。他是创造你生命的，他也掌管你生死的，他的全能之无限，他的美善是冠寰宇，就是这位的真神。他们奉保罗所传的基督来去赶鬼，但是他没有授权、啊、比如说今天有人占了人家一块地、啊、供进去住了，我不去赶，我不能赶他，因为我不是警察，我没有授权。我说我是警察的话，我可以去赶，没有，我没有授权。或者说我是那个地主的话，我就可以说，你现在这个地是我的，我给你看我的那个地契在这里，请你立刻离开，这是我的地。或者说我跟这个地有关系，这些人呢、啊，他们没有让被基督授权，因为他跟上帝没有关系，他是利用他以为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哈、啊。以为是一种咒语啊，用来做咒语的啊，是咒语啊。所以有时候各位，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哎，这个不错啊，这个人帮忙我们去传福音啊，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赶鬼，岂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保罗呢？为什么上帝不容许他们呢？是好事，各位不是好事啊。很多好事听起来是好事，其实不好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听见好心人说。哦，你们我们佛教徒就修佛性，佛啊，不是佛教，性情的性，佛性啊，你啊，我们里面都有佛性，我们要修佛性啊，你们基督徒吗？修灵性，所以大家一样啊啊，不要争不要争、啊，都一样的了啊。你拜你的佛祖，他拜他的耶稣，你受他的灵，你受你的灵性，他受他的佛性，一样啊一样。讲出来好像是实事凌人，对吧？好像是皆大欢喜，对吧？其实呢，就把基督教的这个正义变成是一种修炼的一种的方法，这个不是基督教，这个不是福音啊，各位。 好心做坏事，对不对？啊，你受佛性，他受灵性，一样了，一样了，一样了，搞错了。以前广州有一个，这个卖假金的，全广州都知道他是卖假金的，所以他不是骗人的。但是他的金呢，比黄金更真，你看起来哇，这个比黄金更好看。他是无意中有一次把他的那个铜的东西，铜的链子不小心掉到猪的小便里面，捡起来的时候就变成黄金，变成黄金的颜色。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戴一次两次，他很快会褪色的。但是他也不骗人呢、啊，全广州都知道他是卖假金的，不是假金的，是说是那种的好像是黄金的铜了。他就是很喜欢，因为便宜嘛，戴出来是很挂出来是很漂亮啊。所以罗氏啊，你把一条真的金的项链放在他旁边让他卖的话，人家也以为他是假的，对吧？铜的项链。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个很重要。你把耶稣的名放在这些人的那个口里面的时候，人家都以为耶稣也只不过是一件大鬼而已，你知道吗？用来赶鬼的，就把福音 distorted， 就把福音弯曲了。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他们帮忙传福音很好啊，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呢？不是，他们是 deceive， 混淆福音，这个是迷惑福音，使到人受到迷惑的。救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很厉害一件事情啊，恶鬼反转，使到他们这个属世有两个人，他们受了伤，这是呢震惊了全城，犹太人跟希腊人都惧怕起来，耶稣的名就因此从此壮大了，众人纷纷的公开认罪，行邪术人也惧怕，把邪术来焚烧，数价用今天来计算是560万美元啊。我怎么算出来的？我算圣地亚哥加州最低工资一小时14块美元了，14块乘8再乘5万，因为他们当时啊一块钱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1块，所以呢是5万个工作日的钱。我用这个计算的话呢，就是14乘8一天嘛，再乘5万就560万，你算算新台币多少钱了？你算一算这个港币多少钱了？你算算人民币多少钱了？那书来去烧，你看他们对那种的，对全城的影响。罗斯松当时有报纸的话，什么《世界日报》，一定是头条。我告诉各位，昨天被烧了560万美元的书，不得了啊！各位，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起来，并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是一些传福音的活动，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我让再次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去。看见神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浩大，得胜再得胜。当我们与圣灵合作的时候，这个不单只在宣教工作，在传福音工作，看见圣灵美善的工作，就算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当我们与圣灵配合的时候，他也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他也要翻转我们的家庭，要翻转我们工作的地方，更加能够翻转我们的教会，也翻转我们整个的社会，与圣灵合作。所以有人说，圣灵的能力是全世界所有的能源当中被开发的最少的一种的能源了。对不起，圣灵不是能源啊，但是圣灵赐能源给我们啊。用人的话来说，圣灵所赐的能源是全球被开发的最少、最少、最少的能源的那个源头。求主帮助我们，愿圣灵充满我们，愿我们也能够与圣灵的工作连接在一起。每天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正是在你面前恳求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恳求圣灵充满我们的思想，充满我们的生活，也掌管我们生命每一部分。我们愿意当你的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这种的胆量，有这种的毅力，有这种的口才，有这种神迹奇事与教会同在，就能够使圣地亚哥，整个圣地亚哥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被翻转，荣耀归向你。但愿这是看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如同海水充满海洋一样。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